书接上文，曾长者的二儿子曾生啊，性如烈火。听说他哥哥死的太惨了，他是悲痛欲绝，谁劝他也劝不了，上马提刀，带领1000装兵是裂开七门，要跟梁山的人决一死战。打败他祖宗奶奶的讨敌骂阵，这阵的日子都往西边转了。单说宋江回到连营，全军祝贺，通报五座大寨，我们首开七门，把曾长者的长子曾徒给消灭了，因此热烈祝贺。刚坐稳的，外边报事的进来了，有人讨敌骂战。一喝，宋江点了点头，难怪曾头市如此嚣张，这人真够野的。刚想传令亲自列队，吴用一摆手，大哥您了太累了，这杀鸡焉用牛刀啊，您就坐到中军保障厅喜信儿，派个人去对付对付就得了。那你说派谁好呢？正这时候，黑旋风李逵押粮运草赶到了。李逵进来一听，哦，要开兵见仗。李逵把大黑脑袋一晃，哥哥，军师，这事儿我来的太巧了，让我出阵，你看怎么样？宋江点头，儿要出阵最好不过呀。不过千万多加谨慎，您放心吧，没你们我也照样能顶事儿。吴用把脸往下一沉，李逵啊，你别看前者你占据孤树山，巧打灵州府，立了功了，那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。曾头市跟灵州可不一样，史文恭跟那些人更是不同，此人奸诈狡猾，曾氏弟兄甚是骁勇，你不要小觑了尔等。您放心得了，我心里头有数。好吧，军师吴用不放心，派混世魔王樊瑞、八辈讹诈项冲、飞天大圣李衮，让这哥仨给他当副将，四个人领命贬1000军兵到寨前列队。两军队员李逵一看，嚯，对面马鞍桥上坐着个黑大块头，跟一堆煤差不多少，黑脸乌金盔乌金甲，大黑马，掌中一对锯齿狼牙鬼头刀。
行，看来这个人紧凑，今儿给他好好过过瘾。
这李逵呀，他不骑马，他是部下的将官，他手里头端着大斧子，回头告诉樊瑞、项冲和李衮，
你们听着，在后边老老实实给某官敌撂阵，看我的。
是是是，李大哥李兄啊，多加谨慎啊，军事和宋头领都交代的清楚，我也不是孩子，你们唠叨什么呢？瞧好吧，甩开大叉，他就来到曾生的马前，把一顿板斧一碰，
小贼，你是谁？报名再战。
这曾生在马上，手里提着刀，定睛观瞧，一看来个黑块头，不骑马。他问两旁的人：“认得这人是谁吗？”“
报告二爷，这家可了不起啊！我们听人说过，他就是梁山上鼎鼎大名的黑旋风李逵。”“
啊，他就是李逵，
不就像个卖猪肉的差不多少？”他有什么了不起？
看我收拾他！
这曾生催马 来到李逵的面前，低着头打量了多时。呆，你就是黑旋风李逵？
正是你爷爷我哟。
好小子，宋江在哪儿？他为什么不亲自出马？谁把我哥给射死的？是不是小李广花荣？他怎么不露面？难道说他们是缩头乌龟，脑瓜出不来了不成？
哎，小子，你嘴可干净点，
不准你侮辱人。大丈夫受杀可不受辱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杀鸡焉用宰牛刀啊，对付你这道号的有黑爷爷足矣了，还用得着我哥哥吗？把我赢了要谁有谁，赢不了我掌中的斧子，你是痴心妄想。好你个黑鬼，招刀！这曾生啊，流星赶月，双刀往下便劈，李逵和斧子往外招架，开哟，啪！哟，这下把李逵给震的可不轻啊！李逵没想到他双刀分量那么沉呢、啊，震的膀扇都发酸，身子一摘的好像没坐在地上。
行啊，小子，
有点气力，来来来，从头来。两个人，一个马上，一个步下，双刀对双斧就倒在一处。你看李逵粗鲁不假，但打仗可不粗鲁。双斧甚精啊，使开了门路，上下翻飞，是风雨而不透。上砍曾生，下砍骑马，把这曾生忙活的满身都是汗。对曾生还得保护自身的安全，还得保护马的平安，还得哈着腰打斗到27八个回合，曾生是大汗淋漓，斗不倒李逵。可这李逵呢，前后心也都塌透了。李逵心说，这小子真厉害，今儿个我遇上茬子了，还真得卖点力气，不分胜负，我是绝不收兵。他嗷嗷叫着，斧子舞动的更欢了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说史文恭。史文恭一看二公子不听良言相劝，非要出兵，没有办法呀。知道他们哥几个一个比一个横，一个比一个拧，上来拧劲儿，什么好话也听不进去。因此史文恭只好领着副教师苏定上了北寨门观战。战场上打斗他看得清清楚楚。史文恭看着看着不住的点头，心说怪不得水泊梁山的人横呢，真是一个赛着一个。拿这李逵来说，目不识丁，但是他的武艺却十分精通啊！好厉害，跟下山的猛虎相似。看他两个人这样，一半是难分输赢。我怎么办？我是下去助二公子一臂之力呢，还是等着他打了胜仗再说呢？他心里疑惑不定，翻回头说李逵。李逵实在热的受不了，那汗的顺着脑门子往下直淌，他虚晃一斧子，等一等，把曾生吓了一跳，赶紧把马带住，把双刀一分，高声断喝：黑鬼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半疯不成？
你才半疯，
你瞅着老子冒汗没？你小子脑门子也见潮了，对不对？曾生点了点头，对呀、啊、那你想怎么样？不打了不成？废话，能不打吗？你等一会儿，我把衣服脱了，光着膀子跟你造。你说这李逵有多野吧？说话之间回归本队，把衣服脱了，上身大光膀，一丝不挂，下边穿着大裤衩，把腰带子系紧了，把靴子也甩了，光着脚巴丫，那护心毛都有一扎多长啊！ 把汗擦了擦，披起双斧，要二次上阵。混世魔王樊瑞一看，我说：“李哥，哪有这么打仗的？你光着膀子，光着脚丫去，那吃亏的。这是大战场啊，这不能这么打，待着你的吧。我是主将，你是主将，你们得听我的。我光屁股打，我愿意。”
他喂，好嘞。
一看这位更命，再说李逵光着脚丫揉，二次来到两军阵，这回干净利落。姓曾的，来，咱俩大战300合。这曾生可没敢这么干呢。曾生心说：“这小子是人吗？纯粹是一头野驴啊！打吧！”一个马上，一个部下，二次交手，打到了20回合，依然未分出胜负。史文恭在寨门上看着就着急。史文恭一看，那大公子倒霉就倒在那一剑上了，这回以牙还牙，李逵呀，该着你死啊！他一挥手，拿我的弓箭。有人下了寨门，在那马上的箭壶里头抽出3支箭，把宝雕弓拿着上了寨墙。主将，这是您的东西，给我。史文恭挑了一只透甲锥，搭旋刃扣，瞄准了，嘎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。哎呀，史文恭比量了好几次，因为什么呢？距离太远。这个箭即使射中了也没劲儿了，所谓强弩之末呀。但是我在下城再开寨门再出去，往返徒劳，错过了这个机会了。以我的功力也差不多少，今儿个卖点力气，非把黑鬼射死不可。看这，他是宝雕弓，拉的越满箭的力量越大呀，对准了李逵，一撒后手，啪！噔，这只透甲锥就飞出来了。李逵哪知道，正在大战曾生，全力以赴，正好马一学，他一转身，就这么功夫，这箭就到了，在李逵那屁股蛋子上面，就给钉上了。幸亏这个功力啊减弱了，箭没有那么大的劲儿，要真有劲儿，这下就毁了。尽管如此，那箭那么快，扎进去也有3寸多深，噗，这下就给钉上了。李逵嗷嗷的一嗓子，扑通就摔在地上了，那能起得来吗？曾生也愣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把马一拨出了圈外，手轻双刀，扭回头观瞧，明白了，有人暗中助我一臂之力，射了他一箭。黑鬼呀、啊，这回该着你死！晃双刀二次过来，要砍死李逵。正在这时，李逵的3位副将樊瑞、项冲、李衮一看，这还了得吗？3匹马飞出，豁出命去抢救李逵呀、啊！樊瑞过来，先把曾生给拦住。那二将到了李逵的近前，把李逵给架起来。李逵单手提斧子，一只手腾出来，攥住箭杆儿。他娘的，疼，给薅出去了！疼死我了！这李逵还不服劲儿，还想打斗。那行啊，流血过多，腿也瘸了。哎呀，樊瑞一看这仗没法打，收兵撤退吧，就这样收了兵了。曾生也没敢追，见好就收，因此这曾生领兵带队也回归曾头市。这头一天的战事就是这样结束的。单说李逵回归中军保障，见着宋江和吴用，他娘的倒了霉喽，
屁股蛋子上挨了个眼儿。
宋江和吴用赶紧验伤，一看呢，没事儿。这李逵屁股大，屁股蛋子的肉都噔噔噔噔的。这箭虽然射得挺深，于性命无忧。另外，这支箭没有毒，就怕有毒的箭。因此，把军医官给找来，给李逵擦洗伤口、消炎、止血、止痛，然后给包扎上了。宋江十分关切，贤弟啊，我是否用车把你送回梁山，前去养伤？
不用，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？明儿个就好了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明天我跟他们决一死斗，完不了，非报这一箭之仇。
李逵也挺命啊。宋江点头，好吧，如此说，你下面休息去吧。有人扶着李逵上寝帐前去休息。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神枪史文恭收兵撤退，来到总寨。
这老头曾长者听到报告了，二儿子真算立了功了，无论如何算出来这口气。
老头挺高兴，曾生啊，见好就收就对了，
梁山势大不可轻敌呀、啊、孩子，我真替你担心。
爹，完不了，今天那黑鬼解了条命，我没亲手把他的狗头砍下，我这口气才出来一半，明天接茬还得打，不把梁山的草寇斩尽诛绝，我绝不善罢甘休。
史文恭一看呐、啊，我二公子，我说几句行吗？
你说吧。
这史文恭就像开会一样，一看曾氏家族都在，他跟曾长者说：“老人家，梁山实力雄厚，兵强马壮啊，今天出世锋芒，各有胜负啊，最叫人痛心的，大公子于是长辞。”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以守不宜战，
那就是闭门不出，在曾头市坚守。
对，
拿我们曾头市来说，寨墙高耸，兵强马壮，粮食足用啊，我们就守住曾头市。这宋江他根本就打不进来，你想他们从远路而来，每天粮台寄养得消费多少，日期一长了，军心厌战，是不战而自退，这是一。另外我们不能光这么闲着，前些时我发出两封信，一封信发到青州，一封信发到灵州，要求官军前来帮忙。青州的人马去攻打水泊梁山，灵州的人马去抄宋江的后路。那时候梁山的贼寇腹背受敌，不战而心乱呢，他肯定回他的老巢，他要一退，我们乘胜追击，兜着屁股一打，可获全功，大公子的仇也报了，我们这口气也出来了，您看何乐而不为呀、啊、我建议还是不出战的好。 好，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曾长者刚说了两个有道理，曾生不干了，曾参也不干了，曾锁也不干了，曾奎也不干了，这曾氏四只虎啊，嗷嗷直叫唤，反对，不赞成，反对。这曾生就说，我说老师啊，
我发现你有点反常啊，哎，你说梁山兵马刚到，你就泄气，我们干嘛守啊？冲什么呢？啊，我哥哥也死了，大仇未报，我们龟缩到曾头市不战，这像话吗？哎，反正我不同意，今天休息一晚上，明天必须得出战，要等着灵州、青州两路兵马，得等到何年何月？
我哥死不瞑目啊，不行，非打不可。
这曾锁也说，对，非打不可，
不能就此善罢甘休。
闹得史文恭很被动，那个老头曾长者呀没主意，听谁说的都有道理，哎，也拿不定主意了。就这时候副教师苏定说话了，各位我说两句，我说两句啊。水泊梁山的人来了，他们今儿个没占着便宜啊，哎，李逵也打了败仗了，他们肯定没有防范之心。诚如几位公子所言，为了要报仇雪恨，必出奇兵。曾生就问，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点。今天晚上派精兵偷营劫寨，杀他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，你看怎么样？
这主意不错呀。
对，老曾头一听眼睛也放亮光了，
我分析这主意好，我想那些草寇得了点便宜必防范松懈，你我出骑兵偷营劫寨，可大大打击他的锐气。
史文恭本不赞成，但是一看副教师提出来的，老曾氏家族全都同意，史文恭也不便拦挡，他就没说话。因此苏定拍了板了，今天晚上我领人偷营劫寨。曾生说我去，曾参说我也去，曾氏家族都想跟着。老曾头一看，
哎，别，咱别齐胜不顾家呀，我看这样吧，曾生曾参你们俩跟着啊，由副教师领着，点兵3000前去投营。那么曾奎呢，你们都留下看守大寨呀。总教师你哪儿也不能去，你要离开曾头市我心里没底儿，你要主宰全局啊，让他们去投营接寨。老当家的，我的意思别说了，此事已定了。史文恭一看热馒头堵嘴，无话可说，书说简短，就在当天晚上定更之后，再看曾生曾参苏定领兵3000，马宅的铃铛把皮子都包上，人寒梅各带短刀，身披细甲，偷开寨门，才要偷营劫寨。